好，我们现在仍然开始每周三的读书会。今天我们是从《廉师心要》的这一段开始。第二，关于提升心境升起的体验与了悟，包括了透过烦恼来提升，以及透过概念和念想来提升。第一点，透过烦恼来提升，没有任何人是没有烦恼的。但你若步入时取时有的歧路中，情绪或烦恼将不会成为修道的一部分。你必须认清这些烦恼情绪，并且以之作为盗用。关于这点，又有三个要目：做不到的却是如此实行的善功德以及实行的方式。当看到美丽的人或非人众生时，你的心念被欲望所占据。此处的缺失是贪欲高涨时，你会造恶业，罹患寒病，或被邪恶的女魔力量攻击，未来也会被怀入子宫内。这样一来，你必然会受制于因果业力。好，这一段莲师是承接着上面，我们上一段。主要是讲到关于止观双运，你的止跟你的观平衡的发展以后，你已经获得了止观平衡的一个经验了。你知道怎样在止观平衡的状态下，处于一个稳定的观照状态。这个观照暗含着止的状态，暗含着专注的力量。而在这个状态下，你将要面对的。不是别的事情，你将要面对的，就是在你内在升起的这些烦恼。所有外在你看到的事物，美丽的人或者非人，任何其他的事物，它们唯一产生的效果，只不过是激发了你内在的认知。所以大手印提到，外在事物没有好恶，无论你看到任何东西。那个外在事物实际上是没有好恶的，而好恶感来自于你内在的认知。外在的事物触发了你内在的某个记忆、某个经验，而根据这个记忆，你对它产生了判断，产生了评价。你开始说这个是美的，这个是丑的，这个是好的，这个是坏的，对立面、相对的两极。在你的心中开始震荡，所以在一个止观平衡的人眼里面，如果你光看这一段经文，你光看它提到你要面对你的欲望，然后我们很多人就犯了一个错误，这个错误几乎是致命的，而且几乎涵盖了99%的人，所以我指的是近代的一些。教导，你将会看到近代的教导里面有一个90%的一个共同点，这个共同点提到你必须向内看，对不对？大家可能都会看到类似这样的话，你必须向内看，你向内看你的思想，你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思想，啊，愤怒、性欲、贪婪等等等等。因为经文里的确告诉你，你应该向内看啊，包括这里面的莲师心要，他也告诉你，你要看到你的欲望啊，看到你各种的贪婪如何如何升起的，然后人们就走到那个方向上去。而你有没有发现，我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给了你一个前提，这个前提极度重要，这个前提也是顶果仁波切大手印里面。一直在提到的一个前提，所以密宗在这点上很高明，他没有直接跟你说向内看，他首先告诉你，你的内在是由外在引起的，啊，这句话很非常重要，请你现在竖起耳朵来听，极度重要，因为他可能你只听后半句，你极有可能走到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上去，所以大手印里面提到。你内在所有的东西， 都是外在引起，外在的功能就是引发你内在的认知。那么这句话是大手印的话，我还要给大家提供另一个线索。这个线索是近代的伟大的成就者克里希那穆提讲的一句话，他提到，他说实际上真正的觉知是在生活当中。他举了一个例子，你能不能跟一个人在面对面说话的时候，看见他在对你说话的同时，你看到你自己心中升起的回应吗？注意啊。他没有讲你全神贯注于你身体里面、脑子里面升起的回应，他而是讲，你看到，首先看到他对你在说话，然后你看到，由于他的外在的这个声音、这个含义、这个话语，引发了你内在的一个回应，内在的一个感觉，内在的一个反应，所以他用了一个"同时"这个词，这意味着。你是同时看到两者，而不是屏蔽外在的，只看内在的。大家有没有看过阿姜放的一篇文字？阿姜放尊者是近代南传里面少有的真正开悟的圣人。他有一篇文字里提到这么一个观点，他说：除非你的禅定达到这样一个界限，什么界限呢？你的禅定渐渐发现。眼前的物理世界开始物化了。大家如果有打坐的经验，你会有这样的体验：你坐着坐着，即使你眼前眼睛是睁着，眼前开始像起雾一样，也就是外在的世界开始从你的觉知当中开始后退，你开始无法清晰地觉知到外在世界，然后。外在世界的觉知自动关门了，自动关闭。你的觉知现在完整的朝向另一个领域，而这另一个领域对你来说仍然是外在的，虽然它不需要通过你的感官去体验到，但它通过你内在的感官去体验到的。你用外在感官体验到的是物理世界，而你用内在感官体验到的是另一个层面的世界。它更加轻微，它的运动性更加大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当你睁开眼睛，你眼前的茶杯不可能到处乱跳，但是当你进入内在的那个层面，你里面看到的东西有可能急速的运动，它的运动性、它的频率要比外在物理世界要高得多。它跟你看到的物理世界的情况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，它仍然是一种物质。你内在的感官看到了一个，相对于你本质来说仍然是外在的一个层面，只不过你的觉知从这个频率的层面移动到了另一个频率的层面，仅仅是这样。所以，当你的觉知，当你的注意移动向了另一个层面，那么你没有必要再回到这个物理世界，说我一定要觉知物理世界的东西，没有这个必要。当哪一个世界向你敞开，你就全然的觉知对你敞开的那个世界。所以，这个只有达到你的觉知自动的移向另一个层面的时候，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但是，当你的觉知没有移动向另一个层面，当你仍然觉知到物理世界的时候，如果有人告诉你，你现在关闭对外的感官。纯粹朝向内在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主动封闭，而一个主动封闭是非常错误的。所以，当你看到莲师的这一段话，它包含两者。当你看到一个美丽的人或者非人，啊，所以它其实莲师这段话里面暗含了你会经历到的两个层面：美丽的人属于物理世界，对不对？而当你的觉知开始从物理世界撤退，移到另一个层面，非物理世界的层面，那个层面跟物理世界一样广大，那个层面的宇宙跟物理宇宙一样宽广，那你将觉知到非人的众生，那里一样有无数的众生，他们的数目一点都不比物理世界的众生少，所以这是对于 一个外在来说的，无论这个外在是物理世界的外在还是非物理世界的外在，当这个外在，物理世界的或者非物理世界的外在，刺激了你的心，你内在产生了回应，也就是克里希那穆提讲的，你对面那个人在跟你讲话，然后你发现你既觉知到了他的语言，又觉知到你心中对他语言的回应，对他语言的反应，但其实科士讲，其实你是觉知到了两者，而不是封闭性的。你如果封闭，你将无法听到对面这个人在跟你讲什么。你有很多小孩有这样的经验，你会觉得有些小孩看着你说话，睁大了眼睛但在发呆，然后等你说完话，他会问你你刚才讲了什么？你刚才讲什么？他完全没听见，他进入了一个发呆状态。这个发呆状态如果是临时的，那没有问题，不是一种疾病，仅仅是发呆，仅仅是一个短暂的封闭。如果是长期的，那么这是一种疾病，这个叫什么病？叫自闭症。自闭症患儿，他无法有意识的觉知到外在世界的人和事，虽然他睁着眼睛，他的耳朵听力也很好，他的视觉也很好，他都看到，都听到。但他对这些完全无意识，他完全不知道你说了什么，他好像完全没听到，他根本就没有注意你在讲什么，他注意不到，所以这是一种病态，这是一种自闭症，他完全封闭在个人的小世界里。对自闭症患儿，他总是自言自语，因为他在内在世界，他在跟他自己心灵世界对话，自言自语，而这是一种疾病。所以，为什么台湾的广清老和尚说禅定是极度危险的？因为同样的坐在那，同样的闭着眼，只差一点点，效果就完全不一样。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禅宗一个叫近代来国老和尚的一个传记？来国老和尚跟达摩传记里面都提到一件类似的事。就说他们每天晚上夜深人静以后，他们就开始打坐，因为那个时候很安静啊，不太吵，环境比较安静，嘈杂声降低。而当他们开始打坐的时候，他们开始达摩有一个叫夜坐记，你会发现达摩夜坐记里面，达摩禅师的禅定丝毫没有封闭，他的禅定几乎是开阔般的，非但是。没有封闭，而且极度开阔。他在整个禅定里告诉你，他惊艳到几乎，他的状态几乎是惊艳到山河大地的状态。那么如此辽阔的一个状态，惊艳到所有的蝉鸣鸟叫的状态，夜晚的蝉鸣鸟叫。啊，对，五根般若照无边，不起一念立三千。啊，对对对，他这个状态里。极为辽阔的一个状态。据说有一次达摩禅定的时候，忽然发现雷声震天，隆隆的雷声。他觉得这个雷声好像不同以往。他仔细循声看去，啊，原来发现他静坐的山洞旁边的蚂蚁在搬家，因为雨季快到了，那个蚂蚁要从低的地方挪到高的地方。所以有几千只蚂蚁在搬家，几千只蚂蚁在地上爬动的那个声音，在一个禅定的人听上去，几乎像打雷这样响。来果禅师也有类似的经验，他有一次在传记里面记载，他禅定的时候听到有两个人在吵架，剧烈的吵架，撕心裂肺的吵架，相互尖叫，他被那个声音实在吵得受不了。然后他寻找那个声音的来源，然后发现那个声音来自他床底下，原来是床底下的两个跳蚤在打架，在相互咬，发出尖叫声。那个跳蚤的尖叫声在他听来，就像两个女人在尖叫一样。这显然他们的禅定没有封闭性，而当一个没有封闭性的禅定，他的觉知力会自动的增加。你要知道，人类的听觉是遵循频谱的。大家如果有经验的话，你会发现人类的听觉只占频谱里面的一小部分、一小段，超出这个频谱，超声波 跟重低音你都是听不见的。大象的低鸣声对于人类来说是完全听不见的，但是大象却能够听见几公里外对方另一只大象的低鸣，人类完全听不见，因为它的声音太低沉，超声波也听不见。对人类的频谱范围很窄，那禅定意味着什么？为什么你在禅定当中，即使你处在一个广阔的打开的状态里面，渐渐的你会发现你仍然会移动到一个无法觉知物理世界的范围？因为你即使在禅定的打开状态，你的觉知力在变得越来越精微，以至于你甚至能够听到跳蚤在尖叫。你的觉知很精微了，意味着你的觉知的频谱在向超出人类范围的方向移动，以至于你的觉知在从这个世界这个层面移向另一个层面，整体性的移动，在渐渐的整体性的移动。所以它并不是先关闭掉这个世界，然后打开另一个世界，不是的。它就好像你的频谱在缓慢的往一头移动。缓慢的，双向的，所以渐渐的，当你觉知，即使在敞开的情况下，你的觉知也会渐渐的从物理世界移动到另一个世界。所以你在禅定当中，你会慢慢觉得物理世界起雾了，而内在世界清晰了。我这里指的内在世界，仍然不是指你思想里的，而是指你禅定当中闭上眼看到的客观内在世界。一个仍然对于你来说是外在的一个世界，对禅定的人，他移向内在世界的时候，他会看到更多东西，因为内在世界频率更高，移动的速度更快，他会看到几乎像万花筒一样的一个世界展现在面前，极度丰富，非常丰富变幻的一个内层面，向他打开了大门。所以这一切就像刚才一个同学说。它是自然而然来，它是自发的，它不是强求的，它不是说我要关闭这扇外在物理世界大门，然后强制性的打开另一扇大门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冥想永远不能以强制的方式产生，冥想是在你培养了一个内在外在的气氛以后自发生成的，你培养了某种宁静的环境。某种宁静的心理，某种放松的心态，然后忽然，你的觉知就开始向精微的那一端移动了。人为的移动无法成功，而是当你培养了、烘托了整个气氛，内在外在的气氛，你烘托出了整个气氛，你的觉知就开始自动向精微的那一端移动，以至于精微的物理世界都开始显现了。粗的物理世界开始退出你的觉知范围，精层面开始移动向你的觉知范围，这一切都是自然的，对禅定冥想无法强制的方式产生。在这里，莲师讲到，无论你是面对的物理世界美丽的人，或者你已经移动到了非物理世界，你一样面对的是一个非人的物理世界，一个高层面的物理世界。这些世界，你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一个茶杯也好，看到内在世界一个天使显现在你面前也好，对于你来说，他们仍然是外在于你的啊，这点要明确。即使你看到内在层面，它仍然是外在于你的。对外在于你的任何事物，它的唯一效果就是引发你内在的认知，引发了你内在的回应啊。对于一个禅者来说。你看到物理世界还是看到内层面世界没有区别。有人很羡慕，非常羡慕，一些禅定者能够看到内层面哦，因为我看不到哦。你能够看到内层面，看到凤凰，看到龙，看到天使显现，等等等等。但是一个真正的禅者会告诉你，那些跟你看到一个茶杯没有区别，本质上毫无区别，本质上他们都是诱发你回应的。诱发你内在认知的，而当它诱发了你的内在认知，你的心被挑动了，啊，你的欲望起来了，你看到一个美女，或者你眼前出现了一个天使，你的欲望一样会起来，这跟你外在看到一个裸女没有什么区别， 你的欲望一样会起来。你在禅定里甚至会更强烈的升起你的欲望，因为禅定看到的画面更细腻、更明锐、更加阳光灿烂。所以此刻，你要看到两者，你的觉知，甚至在你闭上眼进入内层面的时候，都不应该向内封闭。你应该看到两者，看到那个天使，同时看到你升起的欲望。好，这是一个先决条件，这仅仅是一个先决条件，这还只是起步而已。你要知道，一个没有经验的人会误导多少人，而他不是诚心的，他甚至是出于善意的，他甚至是出于真诚的，因为他看到佛经里佛陀是这样讲的，他看到莲花生大士是这样讲的，而他本人没有正确的经验。所以，除非你本人有像达摩这样开阔的觉知，你才会正确理解那些话、那些佛陀的话、那些莲师的话。对于一个没有实际经验的人来说，即使你把经典倒背如流，你有99%的可能会误解，误解的可能远远大于理解。这就是那个困难，那个困难就是真理随着圣者离开了。只有文字留下来，而文字无一例外会产生误导，因为文字总是依赖于看它的人，看它的人没有经验的话，总是会看错，这个几乎是100%。所以你根据佛经，你看错了，你理解错了，然后你真诚的把你的错误理解交给了别人，别人也真诚的学习了你的引导，然后他开始自闭了。所以，当你以一个完整觉知的状态走进了这扇大门，这是第一步。你看到两者，你不仅看到你的思想，你也看到对方的引发的事物。你看到两者，你的觉知是完整的。好，这一步算是你走进大门了。但是走进大门以后，你会发现，对方引发你内在反应的。无论是多么强烈的东西，即使最强烈的贪欲，最后让你专注的永远是你的内在，也就是你内在的一个强烈念头，甚至大于外在的吸引。比如说，有人打了你一耳光，这是个极度强烈的刺激，而这个刺激引发的疼痛，并不会持续太久，而真正刺激你的是那个疼痛产生的内在的愤怒或者内在的恐惧，这个感觉似乎更深刻，对不对？大家有这样的经验吗？你内在的愤怒或内在的恐惧似乎更能够牢牢地抓住你的心，牢牢地抓住你的心，而你被它牢牢抓住的时候，意味着你失败了。为什么失败？同样的原理，你的觉知从外在相对的移向内在了，它失衡了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？这一点在克里希那穆提的有一个非常通俗，他用了一个非常通俗的词来形容。我觉得科士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，因为他从来不用专业术语，他用了一个人人都会用的一个通俗的词。我告诉大家是什么词。他说，在这一刻，你开始自怜了，自怜、自卑了，自怜了。你开始觉得自己那么的恐惧，那么的可怜，那么的愤怒。你对自己的注意力远远大于了对方。自怜是什么？聚焦，你的注意力被强烈的内在感觉吸引了。这是一种失败，这是一种意识的失衡状态。如果你被你内心的感觉迷住了，无论这个感觉是性欲、恐惧等等、愤怒，任何感觉，你被它吸住了，你被它迷住了，你将会陷于恶业，将会罗患寒病，将会被邪恶的女魔力量攻击。啊，这是莲师的话，这意味着你被你内在的印象捕获了。你被他捕获了，显然他会产生一连串的效应， 啊，一连串的紧接着的效应，那个效应就是恶业，那恐惧会引发外在的一些更负面的事被吸引过来，你的恐惧也会引发内在的疾病、寒病，你的恐惧甚至会引发非物理世界的力量被吸引过来，女魔的力量，所以你的恐惧引发了三个方面：物理世界的恶业、非物理世界的女魔力量，以及你内在身体的疾病。这是一连串的恶性循环，紧接着其结果就是未来你会被投入一个子宫，相应的子宫，充满负面力量的子宫，负面力量的家庭，负面力量的父母，显然你必然会受制于因果业力。那个因果业力的起因就是你自己的恐惧，你被它完全吸住了，因为佛陀这样讲过，你要看人的痛苦。当然，佛陀讲过这个法，但是你的理解错了。但是他们开始理解成佛陀叫你看人的痛苦，你被你的痛苦100%俘虏了，抓住了，然后这个痛苦会越翻越大，越挖越深，因为痛苦可以无边无尽，痛苦可以永远深下去，没有哪个痛苦是有尽头的。你会发现这一点，任何一个痛苦都会永恒的钻下去。只要你愿意，这就是那个效果。所以这就是一个失败。当你被你内在的吸引，内在的力量吸引，你就失败了。而你应该怎么做？当你面对禅定当中，而你的禅定不仅仅是打坐的时候，你应该类似于克里希那穆提讲的那样，在你生活当中，你处于这个平衡的觉知的时候，意味着你也是处于某种禅定，你在一个完整的觉知状态。你看到对方骂你，你看到自己身体的愤怒，你看到两者，然后你不被任何一者吸引，你的注意力不倾向于任何一者，你既不倾向于对方，也不倾向于你心灵产生的愤怒。如果你不倾向于任何两极，那么你将不会站在中间。很奇怪，如果你超越了两极，你不倾向于两极。你甚至都不会站在中间，你突然站在一个超越的地方。中间意味着你有可能随时随地倒向左边或右边。你现在不会在中间，你现在会在超然的某个点。这个点不在中间，这个点甚至不在物理世界，在某种语言无法形容的空性里面，超然里面。对禅宗讲，空性是不能形容的，它没有地点，它没有位置，它不在你身上的某个地方。它也不在外面的某个地方，勉强的说它在中间，勉强的说它是中道，只是勉强的。你忽然发现你超然，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叫超然？我觉得这一点密宗讲得非常好。密宗有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悟是一种松的状态，不悟是一种紧的状态。”然后什么叫松呢？他说：“松啊，松就好像。”一个老人躺在躺椅上，旁边有很多孩子在玩耍。这个老人并没有特别留心或者转过头去看这些孩子的玩耍，他只是轻松地躺在躺椅上。显然，他是知道周边有孩子在蹦啊跳，他也知道，但他并没有说是转过头去非要看，他没有，他仍然轻松地躺在躺椅上。而在这个状态下，他几乎。是觉知到周围一切的，啊，我相信你也有这个经验，这就是一种松的状态，他的意识是敞开的、完整的，他知道一切，但他又不聚焦于任何一点，这就是一种超然状态，你能体会到吗？这种躺在躺椅上，轻松的享受周围的阳光，或者轻松的享受夏夜的微风、夏夜的鸟鸣、夏夜的虫鸣。这是不是很超然？所以这种超然你一定经验过，而这种超然你无法把它挪到生活当中，因为失去了外在的宁静，失去了外在的祥和，你很难再找回这个超然感。而一个悟者，他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找回这个超然，任何时每一个片刻，甚至在别人打他耳光的那个片刻，他一样找到那个超然的超越点，在那个点上。它不被左边吸引，也不被右边吸引啊，这点很重要。你一旦在超然的这个点上，你不会被两极吸引， 但是你同时似乎又觉知到两极，但又不被两极任何一极吸引。然后这件事就发生了戏剧性变化。当你不被两极吸引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这个人，对方打你的人，跟这个在烦恼的人，这个在痛苦的人，这个被打的人，这个升起恐惧、升起愤怒的人，这两者好像都跟你无关。它是一个戏剧性的转变，你突然超越了两者，你突然发现那个愤怒与你无关，而打的那个人更与你无关。你忽然发现，这一切变成了一场戏剧，两者都是演员，你可以说两者都不是你，你也可以说两者都是你，对方也是你，这个身体也是你。为什么佛陀说整个世界是一场梦？你的整个人生这场戏剧，你在做演员，你真的会做演员。如果你真的学会了做演员，你将超然于生命。你突然发现整个生命是一个利拉游戏啊！这印度教的一个名言，整个宇宙是一个利拉，是梵天的利拉，一场游戏。这个游戏里面，你认真了，你会觉得它很残酷；你不认真，你会觉得他很开心。当你超然，你就达到了善功德。所以莲师讲，如此提升之后，你可以如你所愿的怀摄人与非人，升起大乐空性的三摩地。这就是三摩地，这不是别的。这种超然就是三摩地，而且是大乐的，是安住于空性的。超然有一种乐，大家可能体验到过。这种乐并不是兴奋，并不是嗨，而是一种纯然的大乐，没有温度的大乐，没有兴奋的大乐，空性的大乐。它是一种三摩地，它是一种放松的状态。所以你将免于寒病，免于你身体内在愤怒引发的疾病，因为那个愤怒被完美的释放了，你不注意它，它就释放了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？你越注意它，它关得越紧。所以为什么？有人说：“哦，你要注意你的愤怒，你去注意，你会发现你的愤怒被压住了，压在心口。你如果注意你的愤怒一个钟头，你会发现心口都开始发疼。大家可以试验一下，大家可能有人有这样的经验。你如果很生气，很生气，你气两个钟头，你会发现心都开始痛了，因为你很注意你的生气啊，你注意你的生气，几乎变成了一种禅定。就到后来你的生气被压在你的身体里了。”所以，当你注意你内在的情绪，实际上是一种封闭，是一种压抑。而当你超然，哎，所有内在的东西都被释放掉，你不需要尖叫，它就被释放；你不需要发泄，它就被释放了。所以，当一个超然的人，一个悟道者，他的心里是没有压抑的。悟道者不可能压抑东西，他每时每刻都处在释放态、释放状态。每一秒钟，他都在释放，所以为什么悟道者不会有梦？梦意味着白天没有完成的部分必须在夜晚完成，它是一种潜在的压抑状态，它必须以梦的方式释放掉。而一个悟道者往往没有梦，一整夜都没有梦，睡得很安稳。为什么？他白天全部释放干净了，他一整天，即使有人打他，他在那个片刻就已经释放掉。即使有人骂他，他在那个片刻就已经一秒钟就释放掉了。但那个人骂完以后，他已经没有任何愤怒的心念了。那个愤怒在那个片刻释放掉了。所以曾经有人问孙伦，孙伦是南传四国一个真正证到阿罗汉的人。有人问孙伦，他在证到阿罗汉以后，说你还有没有愤怒？哦，孙伦给了一个极为经典的回答，说不是没有愤怒，而是愤怒不属于我。这个是对的。当有人打你的时候，你的心不会没有反应的。所以不要误解，不要以为一个成道者、一个悟道者，别人在打他耳光的时候，他的身体不会有反应，这就错了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20年前我在舍老那儿学禅的时候，曾经舍老跟我讲过一件事。舍老其实有一个另外的学生，这个学生姓陈，这个姓陈的学生，女的。没结婚，那么这个姓陈的 这个女孩的父母非常宝贝她，就认为她学佛会不嫁人，很着急，然后就跑到舍老家里来闹，你把她教坏了啊，她要学佛，她要出家，这怎么行啊？我们女儿这么优秀，怎么行啊？结果一边骂舍老，一边砸他们家的碗，骂了一个下午，把舍老家的碗全部砸光，一个不剩啊！这个是真人真事。舍老跟我讲这段回忆的时候，不是为了要回忆这个被砸碗的事情，而是讲了后半句更重要的话。舍老讲，他们一个下午骂了一个下午，把我家里的碗全部砸光。但是我当时心里面有微弱的起念，但并没有影响到我。对他，你的心里面还是会有回应的，因为你是活人，你不是个死人，你不是木头人，你的心里会有起念。这个起念几乎是属于身体的，你明白吗？几乎是属于身体的，因为身体有一种自我保护倾向，所以这个你不能怪他啊。你身体会有这种反应是正常的，说明你是活人。但是身体里面会有一些微弱的起念，可能比正常人弱一点，但是还是会有。但是令他吃惊的是，佘老讲，他说有一件令他吃惊的事，他说即使这样，他说并没有太多的烦恼影响到我。他们走了，我就继续买了几个新碗烧饭吃饭，照常吃晚饭，安安静静，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。但是他说奇怪的是，第二天他就腹泻了，昨天晚上晚饭吃的所有东西全部腹泻了。而佘老是一个有常年便秘的人，他会因为年纪大了，八九十岁了，所以有便秘的毛病，居然那天。第二天完全腹泻，那出乎他意料，所以他就发现，其实身体是有反应的，身体以别的方式在反应，以不消化来反应，他的肠道开始不消化食物了，啊，所以这跟孙伦讲的一样，你的身体还是会有回应，只不过那个回应不能影响你的觉知，不能影响你真正的中心，但它会影响身体，啊。对，不要以为一个悟道者是木头人啊，他不会有任何反应，不是。所以身体以他的方式在排泄，身体以他的方式在发泄，无论是以思想的方式、梦的方式、情绪的方式，甚至是以腹泻的方式，啊，他以这样的方式在释放那些负面的能量，所以你将会免于最终的疾病，免于寒病。而当一个不受诱惑的人，当一个处于超然当中的人，他的内心是安定的、满足的，他的内心不再受贪欲的影响，不再，他的手不再向外抓取的时候，一个效果就来了。这个效果大家要注意啊！这里连续提到有女性护法的陪伴，你看他讲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词。女性护法，而不是指男性护法。为什么？前面他说你的漏洞是因为你的贪欲，你看见美女了啊，你看见美女了，你强烈的渴望，然后你真正吸引来的是魔女啊，魔鬼的力量，真正吸引来的是一个负面的子宫啊。而当一个人释放了贪欲，不再追求，他内心安稳。他没有欲望，外在的任何美女，他内心处于满足的状态，然后女性护法反而来了，这生命是倒过来的，生命正好相反，你要的时候，他们都散开了，来的都是不对的人，不对的事，因为不对的人跟不对的事正好匹配于你的贪婪，因为你的贪婪是低频能量，所以只能吸引低频的人，低频的是魔女会来。啊，倒霉的事会来，因为贪婪频率很低。而当你不再贪婪，当你不要求，你不要了，这意味着你处于高频状态。而处于高频状态，你不要求的时候，那些本来属于你的就来了。啊，所以总是这样。所以禅宗讲，宇宙的法则是夺饥人之食，一个饥饿的人要夺走他的食物，而把财富要塞给那些已经满足的人。宇宙的法则就是这样，叫同频相吸。你的频率升高了，就不求自得； 而这个德不需要你安排，上帝比你知道，你需要什么，上帝比你更知道，你都不需要说我需要一个女性护法，这种话都用不着讲。而最终你会投身到极乐世界、极乐净土，一个完美的外在环境都会开始被你吸引啊，而并不是一个糟糕的一个糟糕的负面家庭的子宫，现在是极乐世界的净土，你甚至不需要要求。所以广钦老和尚曾经讲过，他说：“当你念佛，当你念阿弥陀佛啊，你一心要往生净土西方世界。”他说：“当你一心要往生净土，还不是真的。当你不要求净土展现在你的面前，才是真的。”啊，这个是广钦老和尚临终以前讲。当你不再要求了，他自己来了，那才是真的净土。你要求来的还不是真的。所以生命的法则，你如果了解的话，就是非常奇妙，你非常奇妙。当你感受到强烈的贪欲时，你就可以在那一禅坐中，以此贪欲为盗用，不要对着猪鼻子丢石头，要趁酥油灯还热的时候清理酥油灯，一抓住敌人就要杀了他。什么叫不要对着猪鼻子丢石头？就是说，你内在的这个反应一起来，你马上专注于他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马上专注于他，他就缩回去了。他就被压抑了，因为猪鼻子是猪身上最敏感的地方，你对着猪鼻子一丢石头，它立刻逃开，它并不是没有了，它还是而是缩回去了，你把它压回去了，它被压抑了。所以这里莲师讲，不要对着猪鼻子丢石头，你不要那么着急去把它压回去，你超然的让它释放，让它展现出来。让你整个的贪欲完整的展现出来，又不被它吸引啊！这后半句很厉害，又不被它吸引。即使你贪欲开始变得壮大，你的贪欲开始内在的性欲开始变得壮大，你也不要被它吸引，你仍然完整的看外在与内在两者，不被任何一极吸引啊！这个要功夫的啊，这个并不是嘴上说说能来的，这个是真正的真功夫了啊！所以大家要从简单的开始练，不要从这么高级的，啊，让你看一个裸女，这个太高级，啊，刺激太强。你可以从简单的事物，从克里希那穆提讲的，当有人对你说话的时候，你看看你自己的反应，而这种看千万不能聚焦，啊，所以你不要理解错了，你千万不要理解错了，你要超然的。既不聚焦于外在，又不聚焦于你的内在，超然的看。好，当你超然的看着这两者，意味着你超越于两者，意味着这个贪欲将能够不受阻碍的完整展现。完整展现就是什么？就是完整释放的过程。你不压抑它，你不砸那个猪鼻子了。它就可以完美的、轻松的展现出来，展现出来它就释放掉。这个展现的过程就是释放的过程，就是这样啊。其实很简单，其实说穿了很简单，但做到不简单，做到是很难的，做到要长期的训练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这个莲师心要先讲到这里，我们要留2分钟讲另外一件事。我们要征集听打的志愿者，我们要把以往读书会的内容全部整理成文字版，以利益更多的人。因为很多人看文字的感觉比听录音要更好。当然，如果有2个版本更好，既有录音又有文字。那么对于这一点，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说法要告诉大家。正如莲师今天讲的这段文字，我建议大家踊跃的报名听导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将会成为你的一个专注觉知的训练。我建议大家每人只领一篇东西，不要多，不要超过2篇，2篇都不要超过，每人只领一篇，一个讲座的内容。而这一个讲座，我要求你 不要一天打完，一天用半个小时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很重要啊，我告诉你一个具体方式啊，这意味着你每天有半个小时在训练觉知，在训练觉知。因为当你在听打的时候，你不得不产生注意力，不得不产生一定程度的专注力。这就是一个指的训练，而你是睁眼的，你在看着你自己打字，看着你自己听，这就是一个观，所以它正好是一个指观双运的训练。而在你听打的时候，意味着你也将跟我的力量连接，对你每天有半小时跟莲师的力量连接，或者跟六祖的力量连接，跟我的力量连接。如果持续一个月，事情将发生极度微妙的变化。你的心也许会因此莫名的被打开，这是很有可能的。那个神秘力量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，所以它变成了你的一种冥想，它变成了你的一种真正的冥想。每天半小时坚持性的冥想，而半小时对于你来说将不造成任何压力。一篇文章也许你可以用3个礼拜、4个礼拜，一个讲座每天半小时，3、4个礼拜应该够了。那么这一个月的时间，将会使你的心灵产生一个神秘的提升，神秘的跨越，因为你每天在用半个小时在跟神圣力量产生连接，而这个连接是在专注的指观双运的前提下做的，它变成了你的一种禅定，而当你在听打的时候，你无一例外的将更加深入的了解你打字的那些内容。这比你略略的听录音要更加深的容易让你领悟，对它好处很多。对，大家有没有看过南传阿姜放的一个他跟一个学员讲的话？这个学员跟他说啊，他说师傅你教的一个禅定，他阿姜放教一个禅定，他说你在禅定里面冥想，你把你的头发一根一根拔下来，要一根一根拔。这个学员说：“这个太烦了，一根一根拔的我心都乱了。我能不能冥想？他一口气掉下来，一口气全部掉下来。”阿姜放笑笑，阿姜放笑了，他说：“可以啊，你可以一口气把整个头发全部掉光，但是有个要求，掉光了以后，你必须把地上的头发一根一根粘上去。”哦，然后所有人都笑了。这跟猴子说：“我早上要3个栗子，晚上要2个栗子。”跟早上两个例子，晚上3个例子，一个道理。你随便选，你是选把头发掉光，然后一根根种回去，还是选一根根拔下来，然后一口气掉光？随便你，两者都可以。这意味着你无法逃避那个专注的训练。它一根根拔的时候看似枯燥，你在听打的时候看似枯燥，但这个枯燥有意义。为什么有意义？它意味着你在训练你的专注力，这个专注力只能以相对枯燥的方式，一开始以相对枯燥的方式来训练，这个没有办法啊，这个必须你主动耐一下寂寞来训练。所以，当你在听打的时候，你在训练你的某种专注，你在训练你的某种跟神圣连接的力量。而我要求你在听打的时候，你要看着你在打字，而看着前面的笔记本，跟你完整的看着。这个时候，当你不注意你的打字也不注意前面的笔记本，又同时好像注意两者的时候，你的觉知就是完整的。而此刻，你可以产生一个效果，你可以突然发现，只有在全观的状态下，你的领悟突然间加深了。这个很奇怪，你的觉知一旦变得完整，领悟就会加深，这两者是成正比效应。但是不要扩张啊，我提醒你啊，你的觉知不能够以散网的方式向整个房间扩大，那就是扩张，扩张是错的。那我们下一次会提醒大家，这是另一个陷阱，扩张是另一个陷阱。所以你既要打开你的觉知，又不要让你的觉知扩张啊！所以禅定是那么的难，除非你有经验，否则步步都是陷阱啊，步步都是陷阱。这是一个。对于你来说，它将是一个很好的指观双运的训练，而且它有一点点压力，起码你要坚持一个月吧，对不对？你一堂课，一堂讲座，你要打一个月， 对，他给了你小小的压力，但是每天坚持半个钟头，这压力又不大。那么它就是一种自律的，它给了你一定自律的倾向。那么第二个就是你的听打成果将利益无数的人，这你也许现在不知道，但你未来一定会感觉到，未来每一个看到这篇文章的人，将会有你一份的功德，将会有你一份的善的回应。它不仅仅是一个听打，它是向世界奉献你的爱。你不知道未来某哪一个人会看到这篇文章，你无法预计，但是总有人会看到，而那个看到的人也许因此改变了他整个人生的方向，这是极有可能。即使一个农村老太太的一句话，都有可能改变人的一生。所以在你听打的时候，你在为整个世界，也在为你自己种下极大的福德。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善的种子，非常大的功德，所以建议大家啊，既作为个人冥想的方式，又作为种下未来善的善根种子的方式，来报名我们的这个文字录入工作、志愿者工作。我们加入，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志愿者队伍。我们现在有志愿者，大概是39个人，远远不够。我们希望他能够达到上百个人、100多个人、更多，甚至1、200人。那么人越多，力量越大，而这个力量不仅仅是表面力量，这个力量意味着所有加入志愿者的人，他们会有心灵的连接，那个连接甚至会自动的提升参与其中的任何一个人，甚至在没有觉知的情况下，没有感觉的情况下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台湾的慈济会，台湾的慈济会越来越壮大，然后所有加入慈济会的人都发现身心突然间愉悦了。你会很奇怪，为什么加入慈济的人，甚至在那边捡垃圾、收垃圾都觉得身心愉悦，不仅仅是因为他觉得他是在做一件好事，在做一件事。对世界有利的功德，也因为慈济有众多的人数参加，而众多的善良在透过某种无形的连接，在加持你，在引发你，在净化你，所以它是有一个净化跟提升的力量在里面。所以每当你进入一个正向的团体，其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得到或多或少的提升，一定是这样。整个磁场的运作就是这样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一个磁场。当有更多的心灵连接的时候，那个磁场的强度将会增加，啊，将会莫名的影响网络当中的每一个人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最后要讲的事，啊，所以大家可以跟这个。或这个群里面的管理员报名啊，任何一个啊都可以报名来参加我们加入我们的志愿者队伍啊，真正成为我们的一员啊，不仅仅你上了我们的这个冥想课才是我们的一员，你现在有另一种方式来加入我们，就是成为志愿者，所以这种方式希望大家。不要错过啊，努力的参与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课就先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。